非常欢喜快乐、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一同敬拜主、也有机会、来到 分享主的话，心中是非常欢喜、让我们首先低头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敬拜你，但愿主今天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荣耀，也看见你的心意，也从你的话语的当中也得着从你而来的使命，好叫我们知道怎么样活在你的面前，能够在这个时代为主的名多结果子。我们就求主来赐福你自己的话语，也赐福每一位领受的人。我们祷告靠耶稣名求，阿们。昨天有问我甘牧师，为什么你讲这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好像很business mind。我说没办法啦，因为现在来这里读书的学生啊，有一些学校啊，超过一半啊都是读商科的哈。那所以当然哈，面对这种的学生哈，他们就很着重哈消费哈。跟供应，不单是这样，其实做理工的也是这样。OK， 好 ，OK， 好，做理工的他们也晓得哈，假设美国的消费不好，我们读完 engineer 也找不到工作。所以对消费这个也是很关心。今天其实我们在教会事工上边，我们要做一个蒙主喜悦的同工，我们也是要注意这两方面的事情。那一想到就是消费的事情啊，那为什么没有了？好 ，OK， 那这个已经爬到最后了 ，OK 啊。好，也许从这最开始 ，OK 好，谢谢好。所以想到消费与供应的话，我们也要思想一下，从中美关系里面学到一些的功课。通常人家说政治的事情不要在台上讨论，但是其实这方面也很有意义的。那中美的关系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呢？那我们也是看到一句短的话是非常奇妙的，那奇妙到很难讲得清楚，但是我倒是佩服有一些人，他们用四个字就把中美的关系讲出来了。那四个字呢？第一两个字就是非友，非友的话就是他不是我们的朋友。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要开飞机去看看人家，有些时候要转到人家的 computer 里面看看人家在想什么。所以这就是非友。但是另一方面呢也是非敌。非敌的话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敌人，所以我们也要做个好朋友。所以奥巴马总统也要去北京吃饭，我们中国的主席也要来华盛顿 DC 跟奥巴马吃饭，他都去做好朋友。所以这就是国的关系。所以可以说彼此互相不相信。那但是其实也要晓得非友非敌，也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到底是什么呢？还是没有讲清楚嘛。所以几年前我就在美国一个很有名的 magazine， 它的封面有一个很精彩的图， 上面是画了一对夫妻啊，他们躺在床上啊，好像很亲密的样子啊，但是再看啊，他们很很奇怪啊，你也没有好好的看着我，我也没有好好的看着你啊，一个在手后面啊拿着枪啊，一个在啊手上边啊拿着刀啊，那哇，他们就在上面写着，这就是哈中美的关系哈，就是一对哈互相哈不相信的一对夫妻哈，所以他们表面看来也是很好，但是常常也吵吵闹闹，但是吵得怎么样好，都是想到哈我们是夫妻哈，还是要好好的住在一起哈。那当然有人会问我，那请问你啊，那对这对夫妻啊，哪一个是中国啊，哪一个是美国呢？所以哪一个啊，当然啊，就是啊，他们啊，就是第一啊，丈夫啊，就是那个很努力去工作的啊，整天都加班啊，赚了好多的钱啊，银行存折里面一大堆钱啊，这个就是我们伟大的中国了啊。另外啊，那太太是谁呢？太太就是那个很会去 shopping 的啊，整天都去买东西啊，他赚了一块钱可以花了两块钱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梦想当中的美国了。那有一天，那个太太来跟先生说，我已经看到我的缺点了，我要好好的改过，从此以后我不要去 shopping 了。先生一听了以后马上说，怎么成啊，不能啊，你不去 shopping 的话我活不去啊，这里啊有好多的钱啊，你拿去用吧。太太听了以后说，哦，我真是没有发现啊你对我那么好的啊。先生马上补充啊说，哎，这是借给你的啊，不是送给你的啊，所以有借有还啊，再借就不难了啊。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情的关系，直到一个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的国家，一个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供应的国家，也是因着这个奇妙的关系，也是使到那个消费的国家越来越穷，越来越难过活。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也是看见供应的国家也是越来好像它的力量也是越大。那现在也要想想，到底你的属灵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你的属灵的情况，你是一个属灵的消费者呢，还是你是一个属灵的供应者呢？这个是我们需要想想。但是我们是一个属灵的消费者，我们真是很难在主里面成长，也很难被主拿来去使用。那但是我们是属灵的供应者的话，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成为主的门徒，好好的能够被主拿来去使用，为主的名能够多结果子。今天教会里面实在是需要有更多的人起来成为属灵的供应者。很可惜的就是有些牧师，他跟我说，你知道吗，在教会里面只有10%的人服侍90%的人，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教会很难增长，而且特别就是教会越大，教会越漂亮，那服侍的人还比较小， 做享受、做消费者的基督徒却是更多。今天求神帮助我们，记着这段的圣经啊，虽然是一个很短的一个比喻，但是求主从这个比喻里面帮助我们，这些提醒，以致我们晓得属灵的消费者，我们真是不能够在主里面成长，但是我们要做属灵的供应者，以致我们能够帮助别人，也能够为主的名多结果子。所以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园主，他栽了一棵无花果树。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园主有一棵无花果树。一棵的意思是什么呢？那是园主把它看成非常的宝贵的，好像在美国好多的家庭有好多的小孩，四个八个都有，那在中国只有一个，所以每个小孩都是非常的宝贵，所以一个小孩生病，六个人六个大人陪着去看病，所以这就是一颗 的宝贵，也是告诉我们他栽了一棵无花果树。请问无花果树用来做什么的？种玫瑰花是给人家看的。那无花果树 有没有花？
没有。
其实告诉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讨论的问题。人说有，有人说没有，但是既然称为无花果树，意思是什么？就算是有花的话，你也看不见，所以称为无花果树。所以无花果树种来不是给人看的，那是要成为别人的供应，拿着去满足别人，成为别人的享受。无花果树你吃过没有？不是无花果树，无花果 OK 啊。其实无花果是蛮好吃的，而且我吃过的无花果最好吃的是哪里的呢？那是在圣地耶利哥的无花果是我吃过的是最好吃的。那有机会去圣地，那耶利哥的无花果不但有吃，还要买些回来。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主人栽了一棵无花果树，栽的意思是什么？那是小心的去种它，不好像种草一样，种草你只是那些种子一撒在地上它就很快就会长起来了。栽的话就是小心的去种，而且种了以后还要小心的拿着去培养它，按时候加肥，按时候拿着去服侍它。所以主人实在是撒了很多的心血在这棵无花果树的上面，所以他是细心的拿着去培养，而且把它放栽在葡萄园里面。请问葡萄园种什么的？
葡萄。
葡萄。我在不是我住的城市旁边都有很多的葡萄园，那是非常小心来去栽种的地方。那请问无花果树应该种在哪里？无花果园，你讲得很好，但是其实你到了以色列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无花果树你要种在哪里都可以，你种在无花果园也可以，但是大部分的无花果树 有些是种在房子的旁边，前院院或是后面，或是马路的旁边就有好多，所以哪里都可以。但是有一个地方不能够种无花果树的，是哪里？葡萄园。要葡萄园要种最珍贵的。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其实主人把它种在葡萄园，那是超过他所该得的恩典。所以这首诗，这个园主对这个无花果树的看重，但是主人也是盼望要能够收果子，所以主人投资很多，但是他也晓得我种还不是要看的，我要来收果子的。我们也是看到主人来收的时候有什么特点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主人说，我这三年来到结无花果树的前边，来去找果子，因为不是从第一年开始，而是种了这几年以后，觉得时间到了应当来收果子，但是确实没有找到。所以这也是给我们看到原主的无花果树有期望，神把很多的恩典拿得去加给我们，都是超过我们所该有的，神也是对我们有很大的期望。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三年，意思就是说神给人很多的机会，第一年到没有收果子，原主说没关系，明年，第二年要去收也没有，原主说没有关系，我还可以再投资，再多等一年。到了第三年还没有，主人实在是非常的失望。所以也是给我们看到，其实神也是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所以不要继续不断地浪费神的恩典。这里讲到原主说，我来找竟然找不准。所以其实我很喜欢读中文的圣经，甚至多于英文的圣经。为什么呢？不错，人说英文的圣经它的文法讲得比较准确，我们中文的文法没有那么清楚，但是中文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写的东西都写得非常的美，非常的精彩，而且精彩到怎么样啊？你每一个小字你都要小心的看，看了以后还要欣赏一下这个字的美。所以简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字我们常常没有想，这简的意思就是说主人带着一个很大的期望去，简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非常的 surprise， 意想不到的，竟然没有，其实应当是有的，但是结果非常令人失望。所以竟找不到的意思真是令人失望难过。而且也是给我们看到，这里是讲到居然怎么办呢？他说把它砍了吧。所以中文也是很美啊。请问主人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用什么语态来讲的呢？是不是很生气？是不是好像我们中国的包公去 太神了。审完以后，他最后说：“来人，看，是不是这样？”也不是啊。所以你看中文啊，后面多加一个吧。英文是没有的了哈。那我一起看的时候哈，别晓得哈，主人讲这句话是什么心态啊？不是凶的哈，也不是说很公义的哈，而是很难过的，很舍不得的，真是不想做的哈。你这个字八字哈，就把主人的心态都还得去展出来哈。所以他是带着忧伤的心。来得去做这个审判的工作。主人也说，何必白费地图呢？所以主人的审判是其实是公义的，真是理智的来得去分析，然后才做这样的决定。所以神也会做衡量的工作，他也会死想想，就是我投资那么多，有什么结果呢？不但是为了我的好处，也为其他人的好处，我要做一个正确的决定。而且，神也是常常看，他把那么多的恩典给我们，他所做的有没有浪费？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我们有没有浪费神的恩典？这里我们也是想想，农夫种田的话，最怕浪费什么呢？最怕浪费什么？地啊！我看讲地土地的人啊，他们一定是在台北啊、北京啊、市的中心啊，哪里去种田啊？所以他们就会说，不能够浪费啊土地啊。但是，其实，在这里看美国的农夫，特别是我从 Missouri 来的哈，那你看好多的田地哈，都是没有人在种的哈，那都是空的哈，所以农夫其实不怎么很怕浪费地图。其实地图的话，你今年不用，明年还在，明年还可以使用的。其实农夫最担心的是浪费什么？其实最担心的就是第一，浪费种子。OK， 买种子的钱也是很贵的。还有很怕浪费的是什么？肥料啊，这两个是农夫最怕的啊。田地反正啊，很多的农夫都已经付清钱了，所以经济的负担没有那么重啊。但是那些种子啊，还有那些肥料啊，杀虫的药啊，那些是非常的贵的啊。所以农夫是最不愿意啊浪费这些。但是你看这个原主啊，他不但是肥料不能够浪费啊，连土地啊也不能够浪费啊。所以就算是一点点啊好像不重要的东西啊，也不能够浪费啊。所以以前那几年不结果子，主人不说浪费啊，他只是说投资啊。所以投资了那么多年，现在应当有收成。投资是可以，浪费却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也在这里看到，就是虽然说今年且留着，那个看守的人对主人说，主人请你多给一些的恩典，今年暂时把它留着。那所以多给机会啊，也是给我们看到啊，神也是很乐意把机会拿去给，但是机会是有限的啊。所以这个看守的人啊，他说 多给一年的机会，不是说给十年，只是一年。所以神乐意把机会给人，但是机会是有限的。那他也说，等我把外面的篱笆都重新再弄好，今年多给他肥料，那明年再看看。所以那一年，那个无花果树每天都吃得很好，每天他所享受的都比以前多一倍，所以他活得非常的高兴。只是这是最后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有一天你发现今年神给我的恩典实在比平常更多，考试拿 A 也比较多，每次在学校里面写 proposal 拿 grant 每一个都拿到，当你看见神给你那么多的恩典的时候，你要想到什么？这个可能是神给你最好的一个机会。假使你没有好好在神的恩典里面，那就去好好的追求主、侍奉主，神的审判是会来到的。所以这里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把握机会，明知神的审判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把握机会，神会赦免我们，神也会更多的来去使用我们。所以我们不这样做，神的审判也必定会来到。所以这是这个比喻提醒我们的。所以今天也是给我们看到，我们要脱离属灵的消费者，我们要好好成为属灵的供应者，好好的拿去追求主，好好的拿去服侍主，为主的名多做见证。我们也求主也帮助我们，以及我们服侍的时候也要好好的把别人带到主的面前。所以这里是一个美国的少年，那现在美国的少年跟以前不一样，现在很多都是恩典的学生。以前的学生，你要去校园找他们，去哪里找？都是去图书馆去找，去 computer lab 去找。那现在当你去到那些library 的时候，你还是发现有很多黑头发黄皮肤的人，你就问他 Are you Chinese？他们马上说 Oh, sorry, I'm Korean, I'm Japanese。 找来找去就是没有找到 Chinese， 你要去哪里找？现在你要找的话都要去那个 student center 那边去找。为什么？因为 library 只有读书，没有地方消费，唯一能够在 library 买到的很多时候只有 coffee， 其他的都没有。但是 student center 就有好多的东西可以买。我也曾经到一个校园，记得四五年前去的时候，全校只有十几个中国同学，但是大概三十年前我去的时候，一进去发现那个 center 真是黑头发的比黄头发的还要多。然后当我坐在那边正在吃东西的时候，突然看见一大堆的黑头发的学生跑过来，跑得很快冲过来。我还正在 break time， 大概只有十分钟左右，他们就赶快冲过来，然后买了东西就赶快跑回去学校的 classroom 上课。所以你看他们真是争取每一分钟去做消费的，所以这就是现在的学生。所以但是今天我们也是看到，其实这些年轻的学生 不但是会把爸爸妈妈的钱啊，拿出去烧掉啊，而且连我们教会的同工啊，他们也把我们的精力全部烧掉啊。所以现在你要请那些学生吃饭啊，你会发现啊，他们吃得好快啊，吃得很多啊，然后吃完啊，也很快的就跑走了啊。那所以也不容易啊，甚至啊，我也看见有个牧师啊，他的上面突然啊，来了差不多400多个中国同学啊，他跟我说，高牧师啊，我们的年轻的学生啊，真是把我苦死了哈。那常常哈晚上11点钟打电话来说，牧师，我的冰箱什么都没有了，我肚子很饿了，你可不可以来载我去 Walmart shopping 啊？所以你看，真是把我们所有的精力都消掉了。但是，其实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做校园施工的时候，他们做得很辛苦，很辛苦呢？那常常有问我，你做校园施工做得怎么样啊？我是跟他们说，我是感谢赞美主啊，因为我做校园施工啊，做了差不多40年的时间啊，也感谢主啊。我说，我只是5年的服侍，我比以前的更喜乐了。为什么？常常啊，真是很多人做校园施工啊，他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学生来这里读书啊，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啊。但是却是做得非常的痛苦，原因就是一个秘诀，就是你所做的是要建立消费者，属灵的消费者，还是做一个建立属灵供应者的人呢？就是说，你这次你做校园施工，你能不能够在学生在这里2-3年的当中能够把它建立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校园同工，你做到这一点的话，你校园的施工也真是做得很轻松，很有神的恩典，也觉得非常的有意义。所以这是我做校园施工的一个秘诀。今天我能够来这里讲到，其实我是在 Missouri， 不但是在基督工人中心那里去做校园施工，我大部分时间是在 University of Missouri 的旁边，在那边做校园的施工，那边的中国同学没有这边多，但是感谢主，每个星期五晚上都有150多人来我们那边聚会。那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呢？不是因为我做得好，还是都靠我的话，这个星期我就不能够出来跟大家在一起。我周围的同工都常常跟我说，干事有你在也很好，没有你在我们也一样可以过得很好，所以你安心出去讲道吧。所以那个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说的，那是因为做校园施工也是真是要看看你能不能够把属灵的供应者建立起来，而且只能够在短短的1-2年的时间就能够把它建立起来，然后在教会在校园里面他们也能够带动其他的人一同追求主，所以这是不容易的工作。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来得去做校园施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很可惜现在有很多人讲校园施工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我们年轻人 不能够常常读书哈。大概你跟他讲到二十分钟就好了，不要再多讲哈，多讲他们会睡觉哈。但是我心里面想，假使他们只有二十分钟哈听课的话，他们怎么能在学校里面上课呢？那而且有些人说，我们传福音也不要传得那么快呀，先带他们出去玩哈，玩够了才去传福音哈。甚至有些人说，连聚会的时候先开始有一些破冰的游戏哈，然后才拿着去讲道哈，也不会太长哈。那也是，假使开隐晦的话，甚至我看亲耳看到一个名气很大的校园施工的一个主任哈，拿着去跟一般的牧师们说，我们隐晦的时候，第一天、第二天都是带他们去玩啊，游泳啊，骑马啊，好多的活动哈，等到最后一天我们才传福音。那，但是我是真是看到了，就是你是用轻轻松松的方法做校园施工的话，轻轻松松的方法建立怎么样的人，都是只能够建造属灵的消费者。把你忙得要命，但是没有什么的果效。但是你真是能够把他们建立成为属灵的供应者的话，你发现其实你侍奉做校园施工那是真是很轻松的，而且也有很好的果效。其实我们所有的冬令会每年都有2000人参加，但是我们的报名单这个星期才寄出去，好像是星期一才寄出去。其他人要开这样的聚会的话，到这个时候都没有报名单出来就不用办的。但是我们还是好多人，那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的报名单没有出来的话，邀请工作还比较容易一点。报名单一出来都发现没有什么图画的，都是密密麻麻的好多的字，而且还有好多的 regulation 在上面。而且上面怎么样子，我们聚会是自由奉献的，但是虽然是在旅馆，但是连吃连住都是全部自由奉献。但是上面特别注明要每一堂都来参加聚会，假使被发现你是躲在房间打 computer game 或是跑去 Kansas City 去参观，那你被发现的话，我们就请你那天的旅馆的费用自己付账，那要自付。那哇，也是吃饭呢也不收钱，虽然是在旅馆也是 all you can eat Chinese food， 但是我们要收饭票，饭票不用买的，但是是送给你的。什么时候给你就是每天就是早上上午专题最后一堂有人在门口发饭票，所以意思是说你不来的话，不但是住有问题哈，吃也有问题哈，而且我们也跟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工们说哈，福音朋友你要告诉他们不是来玩的哈，要他们看清楚报名单哈，他们同意了哈才报名哈，不要骗他们哈，免得我们以后难办事哈。那但是感谢主哈，每年都有最少400多福音朋友来哈，为什么？但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一班人被建立起来，而且他们都是学生，他们真是有传福音的心智，所以他们苦苦地邀请人来。所以我们虽然报名单没有出来， 但是很多人都预备好了，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到做校园施工最重要的意义，不要建立消费者，而是要建立属灵的供应者。也求主帮助我们，以致我们真是要好好的，不单是在这里好好的听到，我们也要好好的在这里来去同心合意，去把福音传开，把更多的人带到主的面前。让我们低头，好，我们一同祷告。主，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今天你把你的话语拿来去给我们，让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真实看到主你对于我们有很多的恩典，也有很多的期望。特别是我们能够在这里读书，能够在这里工作，你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比很多人都多。但愿主你帮助我们，好叫我们不会浪费你的恩典，让我们真实能够为你的名多结果子，也帮助我们主，以及我们也能够带领再给更多的人为主的名来去摆上。我们今天的祷告靠耶稣名求，
阿们。
好，谢谢牧师的分享，我们一起唱一首歌。